刚才那个建武同学说自利利他啊，这个是怎样来判断的啊？那这个是祖师大德呢，他们在做华严经疏抄啊，那么会从整个华严经的内容章节啊，还有进度，然后来判断啊。那这些注解啊，包括各位如果看其他的经典有那些注解，这也无非是在做注解的人呐、啊。他看了之后或是在实修之后有他的心得啊，所以都作为参考啊，唯有佛讲的经典以他们为标准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些注解他会做一些名相啊解释啊，好，那这个都是帮助我们了解啊，但是不要死在句下啊，就是说某某什么大师某某什么大德讲怎样讲怎样，这些都是我们的学长啊，他们的发心他们的努力我们都很肯定也很赞叹啊。有时候一个佛学的名词刚刚讲那个实演啊，他们也是啊做了很多的啊爬书还有整理啊，所以会有佛学大词典什么禅学大词典什么法相什么什么什么大词典啊，所以有人发心这样做，那这个都是啊很好的发心啊，但是呢就是参考啊，参考。那因为有的人他就注解啊，注解，然后有的因为他自己没有接触啊，或是呢他刚学佛，所以就有时候经典看不懂，通通看注解啊，然后就用注解来做理解啊，这个就比较啊颠倒了啊，一定要看佛经啊，读诵佛经啊，这个其他的注解啊，就包括师父讲的。来跟大家讲华严也是参考，嗯，你们以后成佛了再回过头上，哎，当初有没有讲错？我说当初有没有讲对？哎，啊，错也是对，对也是错啊，因为，哎，都是在佛法里面的啊。那个发心讲经的人的发心，他是要刚刚讲这个辩才如海啊，转大法轮，这个发心就是要把正法转出去啊，不是为了个人的名闻利养。那各位也不是没事的来这边消遣啊，而是来这边熏习佛法，也希望怎样跟佛法能够相应啊，要如理修行，如理思维啊，如理的实践啊，是这样子的发心。所以呢共成佛道啊，共成来成，共同来成就啊，这样的殊胜的法宴，宴席的宴。哎，各位过快过年了，有很多宴席啊，红色炸弹一直来啊，就一直要去吃喜宴。那我们这个是法宴啊，佛法的宴席，26页哈，这个第六行嘛哈，啊，辩才如海，广大无尽啊，这个两句话就是在啊，要把这个正法了啊，去做转法轮利他。那各位呢，刚刚讲的。啊，你也可以把你的心得去告诉人家，啊，然后把你的听闻这个经典之后有什么改变，啊，你对于事情的一些思索判断有什么改变，啊，之前那个师姐他们那对夫妻啊，嗯，那他们也是啊，本来有很多做父母亲的一个抓取跟看法了，哎，那后来。就听了华严经啊，私底下请问师父啊，那我们给他一点分析了啊，跟意见啊，那就跟孩子的这个相处呢，就非常的啊，不会那么紧绷啊。那因为做父母亲的呢，他会那个紧绷。有一部电影叫《金盏花大酒店》啊，他就讲一群这个英国人啊，比较有钱的，那退休了，有的钱。去投资，有的钱给晚辈，哎，相信各位也有做相当的处理哈。那所以他们的养老就变成比较不够，就想说，不然就有一个广告说到印度去养老，那他们就跑到印度去养老。在这个除了电影之外，事实也有啊，有一群人哈，在亚洲的比较。收入比较好的国家，经济繁荣国家，他们退休养老去那种怎样？经济比较不繁荣的啊，比如说 日本啦、啊、或是韩国啦、啊、或是中国比较富有的这些，那他们富有的这一些退休的人，他们会去比较经济条件啊，以目前来讲，有些比较不理想的、比较差一点的哈，比如去泰国啦、印尼啦，这也说有很多华侨了，这个所以有人就会去那边啊养老，这事实上的。因为而且这些国家都是佛教国家，民风非常善良，哎，印度啦啊、哦、这些，那么他们就是有一些人啊，哦，就英国，然后到。因为印度曾经被英国统治过嘛，所以他们就印度去。那么印度呢，他们的国家这些，尤其现在是国际化的社会啊，所以印度的工程师啊很好用，很勤劳，然后又会英文嘛，然后呢又那种企图心还英雄主义，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些比较强势的这些风格，他们比较没那么明显。所以印度人，他的世界各国的人都蛮喜欢用的。那刚刚讲了这部电影呢，《金盏花大酒店》呢，就是有一群呢这些老人家呢，他们的退休如果在本国上可能就比较没那么丰厚的退休金，所以他们就印度去了，五六个就去。那么他就是去一个大饭店，结果那个饭店已经是落寞的饭店啊，老板就往生，剩一个小老板在那边苦撑着，那他们就开出一些条件，哇，这样这样多好多好啊！你们住了什么都很方便。当然，因为这个印度他们有四姓阶级，所以这些打点你生活起居，就是那些四姓阶级最下面的那个奴隶啊，好，那他们就重新去认识这个环境，重新去融入这个社会啊。那其中有一个男的呢。他其实从小就在印度长大啊，后来大学毕业他就回英国去。那么他从小就是跟一个印度的小孩子生活在他们男生啊，他这个男生就是他们家的仆人当中有的一个小孩，所以年龄相当，所以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呢，那产生的感情，那后来呢被双方的家长发现，啊，当然他们就处罚这个仆人嘛。你怎么可以高攀呢、啊、然后做出这些，因为以前人对这种同性的感情非常的不认同啊，所以就把他们驱逐走了。那这个男孩子呢，英国的男孩子，他就回英国去读书，到后来他回来养老了，他面对他的感情，但是他说我还是很珍惜这份的感情，所以他就回来找这个以前的爱人，然后他也希望说他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在这边，因为他有心脏病啊。后来这个电影的演员他真的找到，当他去敲门的时候，一个女的来开门，他说我是谁，我要来找谁，他说我知道，然后就喊着对接一个男人啊，印度的男人，老头了，哎，回过头来他们两个见面就抱在一起啊，然后就见面了，然后谈了一个晚上，就回来他这个刚刚讲金盏花大酒店这一群养老的这些老同伴，然后就有同伴问他说啊，你昨天去哪里啊，他就讲出来，他很坦白的讲他是感情的对象是这样，然后他也是找他过去的这个感情的一个事情，那他这个事情也做一个圆满。隔天早上他们同伴要去找他，哎，要干什么，他已经死了，心脏病发作。所以你说人生像我们教生命教育，我们在大学教生命教育，讲生老病死啊，其实这些都是在讲人生的一些课题啊。那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你是什么身份，你都要面对这些生老病死。那么这个故事里面，他就现在大部分比较能够接受都是感情的对象，同性的对象啊。那这个是一个故事。那另外呢，这个是这个饭店的那个小老板他的感情的对象啊。那他妈妈呢就否定他的交的女朋友，你干脆这个饭店也不用弄下去，你爸爸就搞不来了，你怎么弄得来呢，你干脆就跟我回去住啊，因为他大哥有二哥事业都有成，就剩下比较没有成就，所以他就能弄这个饭店。但是他说这饭店不是我没有成就，是我的兴趣，那这个女孩子是我所爱的人。那后来因为 真的是收入不够嘛，所以他妈妈说，哎呀你不要了，把饭店放弃了饭店放弃了，怎样的跟我一起住了。言下之意说，你也混不出个名堂，你不如跟你老娘住了，好，还有我给你点生活费。后来他真的就因为周转也是有困难，他干脆就好吧，他就跟其中刚刚讲这一票来度假晚年要退休的养老这一群人，有其中有一个女的，那个女的跟他说，这也不是你要走的路啊，就是听妈妈的话。他说对呀，但是你有没有跟那个女孩子说你爱她了？你非常爱她，你没有她不行了，你不可能选择第二个其他的女孩子。他说类似这样的话，但是我没有很具体的跟他讲出来。他说你去跟他讲，如果他拒绝你，然后你们再走不下去，你再去面对这个结果，你根本就没有跟他表达你最真诚的爱呀。他说但是他哥哥阻挡，谁阻挡？说那都不是你的理由。他说好，你点醒我了。他就去找那个女孩子，但是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在他哥哥的公司上班，他哥哥当然一直挡着。他说不管你挡我不挡我，我今天就是要当他的面把我对他的爱讲出来。后来那个女孩子也讲出来，然后他就带那个女孩子回来见他妈妈，然后他妈妈还是反对。这个当中有一个老的员工，这个饭店的老员工跟他妈妈讲一句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听过有一对恋人对他的父母亲讲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当初对妈妈跟他爸爸，你们不是也经过这样一番的感情的奋斗努力才结为夫妻吗？所以当你们那一段时间过去了，面对下一代的时候，你们又另外社会上的那种眼光或是做父母亲的权威来主导人家的感情，所以他妈妈就不好意思再坚决下去。那当然就是世间法了，讲的就是感情啊健康啊，强调的健康就是刚刚一群老人来这边养老，感情啊还有事业啊。后来真的是有人来投资了，因为这个年轻的小老板一直去鼓吹人家来投资。后来其中的来养老的一个老女人啊，就以前在一个家庭当管家，她不但管家，她还管这个家的钱。但是她年纪老了，刚刚讲了走路也要跌倒，拿着东西这个撞到那个跌的，所以她必须怎样退休。所以这个家庭呢，就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跟她学，她就很尽力的就教她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她也就这样退休来了。但是这个小老板没有钱雇用什么经理人啊或管家，所以他说我来跟你帮忙啊，我看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他是这样有未来的，所以我愿意来当你这边的经理的什么助理啊什么的。他本来这个老管家退休本来就是病恹恹的，然后就坐了轮椅，人家推他去哪里推他去，后来他因为有这样的头衔，经理助理是吧，还是总经理助理，他就站得起来了，就在柜台里面花好实力。所以各位不要忘记你们的梦想。一样有一个人呢，他很想画画啊，后来他退休他就去重新学画画啊。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小时候都曾经写过我的志愿，很多人说我要当医生啊，我要当老师啊，我要当什么当什么，没有关系啊。那小时候办家家酒也是啊，当医生啊，当什么的呢，那只要你的人生没有缺憾，刚刚讲了，包括感情，包括事业，包括你的梦想啊，那你都可以去完成啊。他那个里面一开始的那个开场白，那个小老板去鼓吹人家来投资，他就会讲说，那个来跟他说被他说服了那个投资的人，他说，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成果？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成果，表示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嘛。所以他这部电影的最后也是有这一句话啊，有时候你没有看到成果，是可能你还没有到终点。可是我要给各位一句话，当你到终点的时候还是没有看到结果怎么办呢？还是要放下，毕竟我们都努力了，那就好了啦。真的啦，人生都是我们努力的 那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想的，你也必须要放下。啊、哦，你说我没有经过努力，我只是梦想，只是想。不过你也有想过嘛，我也曾经有想过，那这样就好了。哦，其实说很多事情就随时随地能够这样放下。啊，当然这个故事大家有很多的感触还有心得。不过我们以佛法的立场来讲，当然是能够生死的解脱，这都是轮回嘛，这个都是世间法嘛。啊，那能够透过修行那是很好啊。只是说在目前大家的生活的状况当下，都能够这样很圆满了、啊。都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据点啊！啊，所以有一位学员说：“哇，师父你好会选电影，你怎么有那个时间在选这么好看的电影？”我说：“因为教学要用啊，不一定每一个片子都是我选择，我们还其他的专家啊、老师、师父啊，他们有时候好的电影它就是。”像我们去学校教书或监狱做官哈，你跟他讲那长篇大道理，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那你一个电影一个故事，他有时候会投射在自己的身体上说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做怎样调整？啊，你真的有时候不用去讲太多。包括有一个妈妈，她就跟小孩子的关系不是很理想，然后我就介绍她去那个。类似张老师那种机构啊，当然我们也会都是做这方面的，有办法跟他处理。但是我觉得说，因为他那个事情有一点复杂性，啊，包括小孩子的精神状态，做父母亲的精神状态啊，都必须做一些协调，啊，甚至于要接近治疗那种地步的。所以你去找这种专业的单位帮助啊，效果会比较快一点。那、啊、他真的就找类似这种家庭辅导中心啊，所以跟小孩子的还有他父母亲都这样彼此双方面做一些沟通跟协调，现在情况就很好啊。所以啊，佛法不离世间法了，当然我们可以去参与，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啊，这方面的专门做辅导的人，我们就请这方面的人他去参加，所以他的效果就马上很显现，他就很感恩啊，哦、啊，他就。他赚的薪水很有限，但是他要养小孩，阿叔就，对法的认同跟接受了，就非常的啊、诚恳跟感恩了，哦，这样就好了，哦，所以我们把这辩才如海，哦，就是利他的这个啊、对正法的弘扬啊、哦，就无怨无悔的付出，不为名利啊、哦，那么众生就会感受到他就会来参与。啊、哦，他就会来认同啊、哦，甚至会来护持。好，接下来呢，就第六行下面哈，具佛功德啊、哦，尊严可敬。刚刚也有带到一下哈、哦，那么就是我们所作所为啊，就不离开啊、哦、佛菩萨的智慧跟慈悲啊、哦。所以有人起烦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他提醒一句话说：今天你是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啊？那展现佛的功德啊，展现佛的庄严。好，下面呢啊，知众生根如应化福。好，那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众生的心态啊，去来啊帮助他们。我们常常呢、啊、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想，立场想事情哈、啊。那么曾经呢，有的家庭呢也有起过这样的问题，就以子女的立场，啊、因为我们华人世界比较有这种观念，啊、外国人他们的观念就是说，我把你这个小孩养到20岁，那你就一定要出去独立的，自力更生的。华人的观念比较。不甘嘛，他会说小孩子哦，你没房子拼一栋房子给他，哦，你没有什么拼一个什么给他。那么甚至在华人的小孩子观念中，反正你以后都是我的，我没工作，以后你老了或是你死了，那些财产也是我的。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对他爸爸骂他爸爸，你干嘛乱花钱，花阿公的钱，因为阿公以后的钱就是给你，你的钱以后就是给我。你像乱花阿公的钱不行，他代替他的阿公骂他爸爸，因为他是观念嘛，他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所以会这样起争执，啊，所以有小孩会对父母亲呛声，哎，你们不要乱花钱，你不要乱投资，你不要乱啊，哎，因为那些以后都是我的。好，那么这个父母亲呢，他会感觉说，我都还没有给你，你都对我这种脸色看，啊，我以后都给你了，我真的没半毛钱，那我不是趴在地上求你给我吃吗？哎，所以就是观念，那观念在哪里？自己的立场，啊，自己的立场，然后就是有一个家庭就是这样起冲突了，啊，然后就经过旁边人来跟师父请问说，那他们这样闹得大家不愉快，我说，对呀，现在举一个例子，不要说自己的父母亲，你今天去一个公司上班，你上没几天的班就跟老板说，哎，你那个权力交出来，你把那个钱交出来，那人家会不会觉得你这个员工很可怕？是不是？你来我这边上班，领我的薪水，没几天就叫我把这个老板的权力也给你，老板的财务也给你，那太恐怖了啊！你不是那土匪还是强盗？对，那我们的华人的子弟就是这样的心态，你到时候都要给，不如现在就给我，就跟父母亲抢下，所以就不对嘛，对不对？那像我们古代的这种二十四孝啊，还有老来子啊什么的，那都对父母亲的恭敬孝顺，哎，那个父母亲能够做，当然不希望他做得太累，那他们能够做，能够操劳，都很高兴，很法喜的。那现在就因为那个观念，哎，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你赶快放手啦，反正你也不懂，读的书也没有我多啊，所以会产生了不同的立场，啊，就会不同的争执啊。那么教化众生呢，啊，这个真的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啊。所以各位有一个名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同事，对不对？你去上班叫同事。那么在佛教来讲，这个同事就是你要有同理心，哎，要同理心，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事情，啊，啊，这个，所以这个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呢，啊，也是很好了，啊，但是要善巧了，啊，不要，有的人是很热心的，啊，他自己持那个什么咒语的或什么经典的很好，然后就推销人家，比如说他送大那个什么地藏经很感应，就推销人家送地藏经，他持什么咒很感应，说啊，曾经就有一个就说他很烦恼，哎，因为他认识一个朋友都一直叫他每天送地藏经，但是他就不敢送地藏经，因为地藏经有介绍地狱啊什么的，他看了都害怕，那晚上都做噩梦，然后说我这个经历送下去晚上都做噩梦，那怎么办？我说那你就送别的经，可是我那个朋友一直说这个经很好，很好是他的觉受啊，你如果不相应，啊，你就跟他说你有在用功啊，谢谢你的关心啊，我都送什么经啊，比较相应啊，比较法喜，啊，就好像你吃个馒头很好吃，那就叫他，哎，你吃馒头，叫大家都吃馒头，但是他吃馒头会起胃酸啊，或是他吃的馒头会胀气啊，比如说了啊，他不适合，那你就不能一直推销他一定吃馒头啊，看他吃什么好，对他有帮助的，所以同事型就这样，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想他的需要。啊，最近有一位他就想去禅修啊，结果他的胃不好，我说那你胃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打嗝，一直打嗝，啊，后来就照胃镜了，原来就是胃溃疡。还有那个胃酸会逆流，哎，啊，当然这个跟人的个性有关，那个人的个性啊，急性子，啊，然后呢，神经质，哦，啊，各位如果有经验，如果一个人太神经质，就是反应过度，啊，他其实都要消耗很多体力，但是他又因为工作忙，然后又就完美主义嘛，所以都等到很饿了。该吃饭的时候很忙嘛，然后都没吃啊，等得很饿了啊，我今天都还没有吃饭，然后再来吃。那时候有的是不是讲吃不下，啊，有的吃下会胃痛啊，或吃得下来胃酸，因为他自己就这样乱把自己弄那个生理时钟啊都乱掉了。所以当你要去吃啊，要去喝啊，要什么，哎，他的身体的器官就不行。所以正确的工作的态度是， 该吃的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好，啊，你可能说啊忙啊，啊你拖一下时间，或是偶尔为之的 啊，因为太忙了，中午没吃，或太忙了晚一点吃。但是你至少哦，吃个饼干，或是喝个什么牛奶，或是喝个麦片，在该吃的时候，让胃不要空转，其实判断会错误。各位如果有经验的呢，当你一个人胃是空的，然后很疲劳，哇，很累，那没办法做决定了哦。所以那种开车的司机，他们都吃五分饱、六分饱，因为太饱撑在那边，肚子也不舒服，那个驾驶牌也不好弄，差不多个六七分，啊，等饿了再吃啊。那你通通的饿的肚子，那很难的。所以他们有的要嚼什么槟榔呢，要嚼个。喝个什么东西啊，那个是每一个人的提神的方式啊，不一定要嚼槟榔，不一定要喝饮料啊，但是这种啊人的啊本能的需求，你就给他保喝水嘛，啊就喝水，还有人要喝茶啊，那个不良的啊那个那种东西对身体不好的，那当然上班是不能喝酒啦，啊吃槟榔这个对环境对身体不是有很好的影响跟效果。那就尽量啊，要做一些好的调整。所以一样嘛，人家没吃槟榔，你硬塞槟榔给他吃；人家没喝酒，硬叫人家喝酒灌酒，啊，那他就没办法啊。所以都要站在众生的根基来帮助他。好，接着呢，啊，这个入法界障啊，自无差别。就是入法界的这个智慧，哎，哦，然后呢，你才有办法，啊，跟佛菩萨的智慧呢没有差别。那因为众生他没有透过修行，他对事情的判断就是透过他的人生经验而已，经验法则而已。啊，肚子饿啊，吃东西啊，哦，那刚刚讲的，如果他胃肠不好，他又肚子饿。你就要吃东西，啊，那像刚刚讲了那个人胃不舒服的，那我说你都吃什么？他都吃粥，哎，胃不好不能吃粥，那个粥啊，反而会产生胃酸，啊，吃面线拌苦茶油，那甚至吃干饭，啊，干饭不要煮得太硬了，不要吃糯米啊，那干饭啊一点软一点，啊，然后吃东西要慢慢嚼，慢慢嚼。各位如果有机会大家一起吃饭，有的吃便当啊，吃饭五分钟啊，那个便当都吃完了，哎，五分钟还算快，有的就几乎用倒的没了，你还吃一半呢，有时候一个便当吃二十分钟其实不为过，好，五分钟便当没了，再来，哎，两斤的柳丁也没了，哦，厉害啊，真是厉害，哦，这是便当吃个二十分钟应该是比较啊，正常，不要太快，慢慢吃，吃个那心平气人，吃东西慢慢。柳丁，一个人顶多吃一颗啦。他买了两斤柳丁了，好几颗，他就这样一次把它吃完。哦，那个都是太多了，太多那个胃肠会受不了。我也碰过一个，他说才不听你的了，我这个是铁胃，我连那个铁丁都把它溶解掉了，对吧？哎。后来不久碰到他了，他吃什么？哎，你在吃什么？吃胃药？啊，你不是那铁胃？因为他认为他是铁胃，就乱吃，就爱吃不吃，后来就把胃弄坏掉。各位知道胃有多大？胃就这么大而已，啊，所以你吃东西顶多这个量，或是顶多两个量这样子，胃撑大一点，然后就你一直撑着撑着，就撑得很大，哎，所以有人说，哎。师傅，你最近瘦了，其实也不是瘦了，哎，保持标准，啊，所以减肥是全民运动啊，其实不是刻意啊，其实每一个人就是要注意一下啊，是不是？哎，冬天吃过量了啊，或是夏天吃过量了啊，调整一下啊，保持愉悦的心情，保持健康的身体啊，身心能够很调和啊，入定就很容易啊。那不然你就看人家在入定，哎，自己只有入睡而已，睡着了。二十六页倒数第五行哈，正佛解脱，甚深广大， 啊，那么当然修行啊，啊，能够得到解脱了啊。那么我讲到那个金盏花大酒店这个店啊，这个是世间法没错，但是能够圆满啊，然后喜剧落幕也很好。那么修行呢，是又超越这一些啊，超越这些没有生死轮回的束缚啊。那在修行上啊，就是要有一位善知识来指导我们。碰到的问题呢，哦，我们跟善知识能够对话，哦，像我们做心理辅导諮商的，其实你有对他的一些事情做分析，然后他其实在他叙述的过程，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做法做一些整理，然后他就会自己有谱了，他知道怎么做的。那他不知道怎么做，你把这个步骤跟他讲，但还是要他去做，哎，不可能我们帮他做，不可能的。父母亲也是一样，对你的这些小孩，你的人生，你的经验，你背后的资源，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也是这样的程度，你不可能帮他下去做啊，所以一定要啊给他们呢，啊，就承担了 啊所以这个佛的智慧也甚深广大，所以佛的解脱也甚深广大。哎，好，接下来能随方便入于一地，而以一切愿海所持，恒与啊这个字句尽为来记。好，那么就是我们呢啊，好像普贤菩萨一样啊，方便帮助啊众生，然后呢，而以一切愿海所持，好，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嘛。所以真的那个十大愿你能够做好，那就你就是普贤菩萨。但是有人说我没有办法做到十大愿，那至少做一愿啊。有一位居士他就这样讲，他说我先从哎恒顺众生做起，因为他说我给我们家的小孩气死了啊。那恒顺众生不是说你随便他怎么做，不是，你恒顺着他的根气啊，啊他的需要好恶。但是后面还是要智慧，还是要帮助他的，而不是让他胡作非为，然后你才来善了，不是的。哎，很多事情，你父母亲对小孩子很宠爱，随便他供应钱供应，然后一些事情出了状况了，然后父母亲出来善了，跟他善了的时候还说，那你是要钱吗？你开个数目吧。那小孩子看见要处理说，哎，钱能使鬼怎样？推磨嘞，好像有钱就是老大哎，欸，还那副嘴脸，哎，欸，做错事情还钱给人家，还是好像一副施舍的样子，所以你就给小孩子错误的价值观了，啊。以后他碰到事情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钱，哎，欸，我老妈有的是钱，他们会出来摆平，那是错误的。好，方便啊，我们常常方便不是随便，方便的前提还是这样。要帮助他能够解脱，哦，解脱当然是能够脱离轮回啦，但是以世间法的解脱，就不要在这困扰当中啊，去一直啊做不对的事情，一直这么绕圈圈啊。好，哦，那恒以自具啊，就是智慧呢能够尽未来际啊，所以智慧就好像井水啊，哎，你一直哇，一直把那个井里面的水一直把它。哎，舀起来的话，哎，那个水不会少哎。各位现在比较少看到井，那个水井哈，哦。以前小时候那个水井，有的是用那个水桶把它，哎，拉水上来，有的是用那个泵浦哈，哎，这样舀一舀舀。我到那个南部乡下还看到，哎，有一个道场，哎，还是跟他好久好久没看到，看到还跟他玩一玩，哎，舀一舀舀一舀，然后就有水出来，哦，这个。如果它没有盖子的话，哦，那个水桶呢，你会发觉那个井水啊，它就你再舀几桶水上来，它还是那个水位在那边。那后来可能地下水慢慢少了，这个井水啊慢慢少掉。还有现在就有自来水，大家都用自来水，就很少用井水。26页倒数第四行哈，了达诸佛稀有广大秘密之境啊。善知一切佛平等法，以见如来普光明地， 入于无量三昧啊、哦，这个海门啊、哦，那么能够入佛秘境呢，哦，当然就是啊得到果位。那么所谓这个秘啊、哦，这边想广大秘密，这个秘密不是说神秘啊，而是因为一般的众生呢、啊、很难去想象哦，因为众生心量小嘛，胆子小。只有业力大而已呵呵，什么都很小，那他们就很难去 touch 到这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哦、比较不为人知、哦、并不是说佛果的净土了非常神秘、哎、所以才有个密宗、哎、不是，是因为、哦、众生很难去想象到，很难去理解到，所以也很难去达到，所以它变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哦、那密而不知的地方，所以呢要怎样善知一切佛平等、哦、佛是平等视众生的、哎、不是因为你今天比较、哎、甜言蜜语、啊、他就对你好一点，那当然不能对佛菩萨造口业啊、哎、不能喝佛骂祖啊，有的人说、哎、他就喝佛骂祖、哦、就是他没有这个拘束，哎，他没有这法执啊、哦，不是这样。你有到那个境界，啊、哦，有人就骂佛，会啊，有人古代人啊、哦，那个禅修的人，冬天呢没有柴火可以烧，拿个佛像劈一劈去烧。我说，哎，你怎么这样做？木头做的、啊，为什么不能来取暖呢、啊哦？那他这个。当下是因为他有这样明心见性，他有开悟，他告诉众生说这个东西无非也是木头做的，但佛性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佛像，不管它什么材质，是对于佛的解脱，究竟的解脱的一个尊崇、哦、而不是对一个木头在尊崇，他 只是说破木头的这种执着相，并不是说他真的披了一个佛来拆啊，佛当柴来烧、哦、所以这个观点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哎呦可怕哦，你们竟然敢这样做，自业自得，他敢这样做的话，自己就敢承担这个业力、哦、所以在禅宗有一些霹雳手段，他其实是对某一类的众生、啊哦、有那种教化的一个、啊、霹雳的一个手法、哦、那所以金刚经，回到金刚经，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当你这些对外境的执着已经没有了，那就不会去使用这个法。好，那他后来就讲已见如来普光明地、哦、就是你如果到达这个地位的话、哦、那这个实地的、哎、是法因地的意思、哦、那就非常的、哦、清楚了，入于无量三昧、哦、这个海门哦、这跟刚刚第六行了没有、哦、一诸三昧具足清净、哦、一样、哦、进了，所以华严经呢它其实、哦、在介绍这些佛菩萨告诉我们、哦、就是无非呢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哦、那就是不能要退道心、哦、这些佛菩萨就是一再的跟我们提醒、哦、众生的心呢、哦、是很脆弱的、哦、众生的精进呢、啊，啊是很有限的。那么这一页也快进入啊结束哈、啊，这个26页倒数第哈、啊，一切处皆随现身，四法所行悉同其事，总持广大集众法海，辩才善巧，啊转不退轮。所以他这里啊，把前面的我们看到这些诸佛菩萨，无非也是要告诉我们，好、哦，就一切处，各位你们是在这讲堂，各位你们是在办公室，各位你们在家里，就是要这样应用啊、哦。所以佛菩萨的功德殊胜辩才，跟你们介绍之后，啊，就是把功夫办好练啊，哎，把这些功夫。给我们就是说你们要怎样皆随现身四法所行，当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们就要把真本事拿出来，哎，不是听听右耳进去左耳出来，左耳进去右耳出来，听一听啊，要怎样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悉同其事，哦，总持广大，就好像怎样，你随时随地就跟这个佛菩萨在一起，随时随地就要去说法，还要应机，哎，还要利益众生，要调伏众生。那你说我们家没人听我的，你自己先做起，哦，从你自己做起，哦，集众法海，遍踩善巧，转不退轮，哦，那至少你自己不要退转了，哎，这就有一位菩萨，哦，他每次到道场，不是我们的道场，去别的地方道场，然后就发生一些小状况，然后呢他父母亲现在退休的，他说我也希望他，因为他年轻了，啊，那很有善根，他就先学佛，那父母亲就民间信仰什么的，那他就说哎，我就先学了之后啊，亲近这个三宝，然后亲近修行的法门，那父母亲退休呢，他们也可往这条路啊，那他旁边就有同参道友跟他吐槽了，他说但是你老是出状况啊，你父母亲说你修成这样子，人家怎么敢进来啊，哦，所以自己要小心啊，哎，那是做事情啊，哦，不能把你在世间上的那种糊里糊涂的草草率率的带到佛门，然后要介绍你的亲朋好友，你说哎呦你这副德行你还敢叫我进来，哎，那我得人家像你那么样子啊，哦，当然不至于惨啊，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大对啊，哦，就是草率嘛，刚刚讲很草率，然后呢，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弄坏掉，或是什么，事情不对了啊，是有这些状况啊，啊，所以这个人家会用镜子啊来对照啊，所以也一切处随时现身啊，那当然就是用佛法来哦，用佛法，然后佛菩萨的这个威德。来自我检讨，那你这样子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落实在你道业当中，当然也有人长着眼睛在看你啊，哎，那你叫我来干什么？你叫我来这样，啊，结果你这样子会有他的标准，哦，啊，建文同学有什么问题是
吧？哦，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无量三昧海门？这个不太清楚。
嗯，
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里刚才讲的说，以一切处皆随现身，那这个一切处是不是主啊，十方法界这个一切处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个，还是只有我们这个人间或什么情形？
都包括了，哎，你刚刚讲十方法界，还有你人间的时间都包括在里面，
都包括这里
叫
一
切
处。那，哎，如何去？他们大部分我看那个都他们都有神通什么去，那这
对啊，他们是有修到那边他就有办法去，那一般没有修的就只有你居住的周遭这样子而已。刚刚我讲了嘛，你的住的地方，你在讲堂哦，你来讲堂或是你的家里，就只能一般人只能这样。那你有修行有境界的，你当然也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啊。那个三昧海就是所有定的系数啦，哎，没有，就针对三昧是定，哎，是定的意思。那海就是很多种定境嘛，就好像，哎，对，像我们这个，这个表嘛，上次也发这个表给各位嘛，啊，哦，那你看，那个第一会啊，哦，就入毗卢藏身三昧，对不对？就是啊，哦，那么第二会它就没有入定嘛，第三会就入无量方便三昧。对不对？下面第二个，对不对？所以这种种的三昧，总称叫三昧海。
三昧海，
哎，对。
现在再来一个，就这个是平常高的，那法界的十方国土是不是也是法界一种？
哎，法界哈，我们一般的认知就是十法界。
十法界。
好，佛菩萨声闻缘觉叫四圣道，天人阿修罗畜生地狱恶鬼就六道轮回。所以刚刚你说法界有没有包括佛菩萨？有啊，就在佛里面。对。
那个十方国土，我们现在讲十方国土。
嗯，对，当然就是在。
也在。
哎，对。好。
哎，师父能不能请教一下，上次记得那个师兄请教说阿兰若哈，那师父的回答是道场，那这道场应该是不是像那维摩诘经所讲的哈，不是指狭义啊？譬如他有提到说，我们执心也是道场，身心也是道场，所以阿兰若应该是有形无形到地方六波罗等等啊，三七诸啊都是都可称为阿兰若，只要我们有清净，就达到那个境界。
是啊是啊，它具体的就是一个修行的地方。那么不具体的执心是道场，那就是无形的嘛，你的心也是一个道场。哎，所以说我们之前也有举例嘛，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了，他也没弄一个道场啊，那菩提树就是他的道场啊。好，所以他有形的是一个道场，一个形状，一个修行的地方，但无形的就指我们的道心啊，或是一个精神的象征啊。那这样清楚了哈，还有问题吗？所以我们住的地方也是个阿兰若啊，你的心境也是个阿兰若啊，因为它是这样符合清净，要符合清净。所以佛在灵山莫远求嘛，灵山是什么？就是你的道场啊。哎，灵山我们知道是灵山啊，这个灵鹫山叫简称灵山，在印度啊。那能够到灵鹫山修行那是很好，在灵鹫山听到佛陀了开始那很好，可是你随时随地跟佛的这个真实性在一起，那你就随时随地跟正法相应了，所以没有末法之说了。末法之说是时间上的啊规划，说哦现在是末法时代，可是我们的心跟正法都相应啊，我们去没去跟末法相应，只是有个末法的一个警讯啊，一个末法的时间观念在那边，但是你的心，你的道心都跟正法的相应的，哎，所以也不用用末法来吓自己，啊，只是知道这样，哎，警惕自己的，重要回到这里的啊，不退转，要不退转，哎，这比较重要，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了。